他所注解的《无量寿经真解》，他里面提到说，其他剩下六位菩萨虽然没有直接表明，可是呢，依前面的菩萨的状况来判断，他应该也是他方世界来投胎帮助本师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的。好，好，那这个112页的第四行、第五行，好，第五行，这是真解里面一段话。好，初列贤护等16正士者，张持法不以出家发心为本。好，就是我们列出这个贤护等大菩萨为众成就当中，那么重要的强调，好，强调以明显的地位来强调这个在家大菩萨，所以来表彰我们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它本身呢，并不是只有针对出家发心为本。好，次列他方来者饮食方佛土中，那就是列出他方大菩萨来这里投胎，是彰显着十方佛土当中也以此净土法门好为出世之大因缘，所以呢，共来精进来此娑婆世界，好，来护持也来求法。所以这个我们列出这个16正士，它意义算是很大的。好，它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除了出家修以外，在家也能够广大利益到所有在家众的菩萨，在家众好来修持。因为他的这个九品往生里面，好，九品往生本来就是为大凡夫而设的。 好，我们来看现在是讲完了这几个菩萨，好，现在我们继续看下面，好，翻到114页来看114页的经文。哦，我们看这个经文之前哈，114页这个小字第四行，这真解这一段的注解，我们看一下。普贤文殊正是释迦会中之上首，故具两大士总摄会中一切菩萨。好，就是普贤菩萨、文殊菩萨是在这一次我们讲无量寿经大会上所有菩萨的上首菩萨。好，第二，弥勒是当来贤劫成佛诸菩萨之上首，就是弥勒菩萨呢，他是贤劫所有当来将要成佛的所有菩萨的上首。那么贤护等等的16正士，他是所有的居家菩萨之上首。好，以这样子的讲法是比较稳当的。那其他讲法我们就不用特别谈了啊。然后，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讲法呢，它让我们就比较有概念。好，就是弥勒菩萨属于贤劫成佛所有菩萨的上首，贤护等16正士是所有居家菩萨的上首。好，文殊普贤菩萨是整个所有的大菩萨，好，是这个整个大会的所有大菩萨的上首。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贤供尊修普贤大德之时，具足无量恨怨，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就是我们呢，好，在这里共同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啊，这个所有的大菩萨啊，那共同尊修普贤菩萨的德恨，具足所有无量的恨怨，安住在所有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游步十方就是发愿十方法界八相成道，行权方便，好，这个一定要，这种一定要证，一定要法身大事了啊！要，因为所以我们前面的菩萨都已经证到法身大事以上的了，好，他才有办法这么做。好，他能够入佛的法藏，究竟彼岸。因为你破一分无明，好， 破一分无明，就见佛之之见，入佛之法藏一分。好，懂意思吗？因为这个无明哦，一定要破无明，你才能够真的能够见到我们本身的这个佛性，好，你才能够有佛的之见，分正常极光净土。你法身大事一旦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么你这个法身大事就已经哈，你的那个土哈，就是住不是在方便有余土了，你就是在十报庄严土。那么十报庄严土的菩萨，他也本身呢，他也分证常极光净土的这个境界，好。但是随着他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破的无明的程度的深浅，好，他果位有深浅。但是呢，我们刚前面所讲的诸大菩萨都至少他都已经是大事法身大事了，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当然他是不可能退了，哈，不可能。所以他在这个所有的功德法财中，这个功德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是安住在所有的你所有的这个无量的法门都能够导归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够劝众生能够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个心呢，好，能够就是它的导引的方向都是往这里。古德讲，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来我们娑婆世界为说弥陀大愿的这个法门，心中我这个心里面哈，真的是比较很认同，非常认同这句话。好，非常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你在正法时代、相法时代，虽然很多人正阿罗汉果位，好，正法时代正阿罗汉果位很多，那么你要他求生到，就要他能够就是回小向大，他还要很长的时间。好，那么你能够利益到的众生，你毕竟比较少数，唯有弥陀愿这个大愿，你能够利益到众生是广大无边的。所以这个法呢，是一定得讲，佛陀一定得讲，而且特别要讲，好，而且是主要要讲。好，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法照大师在大圣竹林寺亲见文殊普贤菩萨的开示，好，我们一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最直接的法门，最直接，因为你一句一句佛号念在心里面，就目直念去，就这样一直一直念去，一直一直念去，你完全不用再想什么了。好，你的时间也不用再去超脱什么。今天早上我们那个慈云寺深净老上的忌日啊，我们送一个普门品，送完跟大家分享啊，感触。一个道场，一个道风，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你看这个灿公师父啊，好，灿公师父啊，他那个道风哈，就是真的是严峻，好，严格，而且哈，就是非常的清凉，让人感受到清凉。你走到他的那个，走到莲音寺里面。不会有，就是很少看到有人会跟你招呼的，因为你来就是来好好的用功来发心的。好，你这个灿公师父他真的是能够做到，是完全真的是没有去攀缘的，因为要来好好的修行，就是要来解脱，就是要解脱生死的。我不是要跟你搬乱，大家懂意思吗？我们不是来这人世间搬乱，那搬乱这时间花太多了，啊，这一笔到时候搬乱出一笔烂账哦，你还收不完啊，啊，走的时候又很吃力啊，好。那参公师父他就是他这一点真的是彻底做到了，来就是法，就是你就是好好的劝你求生极乐世界，不要想说，因为很多人来寺庙说啊，师父有没有对你好一点啊？寺庙有没有对你客气一点啊？啊，那如何如何如何啊？你在参公师父那里，他都是静静的， 你是你，他就是希望你就是好好的学佛，就是好好的怎么，就是好好的用功就好了。你走出门，他也不会走出前面去送你啊。他懂意思吗？就是好好的在这里，就是要在法上用功啊，出离人世间啊，这才重要。那闲杂话就是不要了。来到道场，闲杂话太多哈、哦，那很辛苦的，因为你在人世间就闲杂那么多了啊，来到道场还要再闲杂话啊，又讲不完，那多辛苦的一件事。人就这样子，心就这样子，辛苦到往生，往生还不知道要到哪去，好，走的时候又一股恐惧。念阿弥陀佛又只是加减念，那走的时候你就加减走啊，看你要去哪的，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佛陀怎么救你啊？所以今生今世你要把时间用到重点啊，这才重要。我们重点就是要真的要能够好，这个解脱这个生死哈，解脱生死轮回，我们不要再玩这个同样游戏，同样的戏码一直在重演。一个人到40岁哈，你该看的都差不多看完了，讲是真的是这样，你该知道的差不多都知道了。一个人到40岁，如果到40岁还不赶快有这个智慧哈，赶快去看透哈，看透这人世间这个要赶快去超脱哈，好，身在人世间就超脱于我忘了那句话了，意思是说哈，我们虽然身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心是要超脱在五浊恶世之外。到40岁一定要去想到这个问题，绝对要去想到，不然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好，那我们这一次提到菩萨呢，他具足无量之恒缘，要能够尊这些大菩萨，能够尊普贤之大德，那他好，一从极乐世界再回来的大菩萨都能够具备这样子，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各种善巧方便你都能够去透彻，都能够去自然的去显现自然的去运用你怎么样子的方便善巧，你就是有办法去利益到众生，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好，帮助所有的众生能够入佛之法藏，好，自己入佛的法藏也能够究竟到彼岸。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一段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讲就是这段经文我们还会继续讲，因为这段经文有很多东西要讲，这段经文是跟下面那一段是连在一块的，好，我们下次一起来谈。这个普贤菩萨有一个普贤十大愿，大家都知道，好，那么这个普贤十大愿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忏悔业障。如果这个忏悔业障的这一条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的拿起来的话，我们的业障是没有办法迅速消除的，因为所有的修行，你能不能够成就，就是业障的忏悔啊。那么要让我们这个业能够消除，忏悔就是一个因，那么业障能够消除就是个果，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忏悔之心，你才能够破这个业。这个在《梁王宝忏》里面有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忏悔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因为这是一个因，它的果呢，忏悔这个心态这就是一个因。这个忏悔的心重于因，这个因的果呢，就是它未来它要形成那个业会有破坏的效果。好，那这个破坏效果有多大呢？就看我们的心有多大，心忏悔有多深。那么也会有重报，就是这时候会有重报轻受，好，会看我们的这个业的这种状况，好，会有重报轻受的状况。 也可能也会有，因为我们功德力也可能会提前来。好，但是这个都没关系，就让我们就是随缘消九业，好，莫再造新殃。那个佛陀时候哈，我们这个业哈一定要随缘消。好，佛陀那个时候身体比较好的就是身体比较好的几个大阿罗汉，我上次有没有讲？没有，身体比较好的大阿罗汉哈，就是阿难尊者跟那个这个居士罗尊者。那么这两个尊者呢，身体非常好，因为这两个尊者过去生修这个不杀生的福报，好所感召来的。那其他的尊者，很多尊者他都身体都不是很好，尤其舍利弗尊者有一次病到他是用担架哈，大家是把他抬到佛陀的身边，扶他到佛陀的身边哈，去听经闻法的。好，你看连舍利弗他本身是这样啊，好，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果报哈，它是一个过去生的一个展现过来的，过去生什么因，今生怎么样子的一个展现。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大修行人啊，他本身他是欢喜受过去的业。以前不是有个大禅师吗？他有一次他的脚哈、长了一个疮啊，那个疮还流那个脓啊，啊那个脓一滴滴滴下来呀、好，那个有一个弟子就跑去拜他为师啊，好想要请求他开悟，啊他就指他脚上那个脓啊，此是潮汐一法水，这就是潮汐的一个法水，它滴一滴的那个龙啊。你看那个大菩萨啊，那个大修行人，他对于这个业啊是这样子的欢喜受呢，他把它还当法来跟众生开始啊。所以我们能够一个人啊，能够开始快乐的时候，真正打从内心快乐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我们能够真正的接纳自己过去的所有的这个因种下种的恶因可能会有的果，我们的欢喜接受，那时候你就真正开始快乐了。因为那种坦然的心啊，坦荡荡的心，我不会，我没有什么好去规避的啊，该会有的会有。而我们呢，现在欢喜的学佛，欢喜的拜忏。好，欢喜的忏悔，那未来是怎么样，那就随缘了。好，那都交给佛菩萨。这样我们真的是，如果是以这样子的心好，那我们会过得很快活。好，今天讲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哎，好，请说。好，意思是说十大愿王看起来比念佛还要容易，这个比念佛还不容易。这十大愿王。你要具备这十大愿王的心态啊，那个就等于是因为那个念佛他下品下身，他就算我们有做恶事哈，那一句佛号的，我们只要相信南无阿弥陀佛，那一句佛号的加持力，他就能够带领我们到极乐世界，好求生极乐世界。如果我们相信他愿意的话，就一定可去了。但是你要做到十大愿王都能够不相舍离哈，于一切时引导其前，在我们心中都这样，那是比念佛还不容易的，哎，啊，比念佛还不容易。但是他这个是这一段主要他要标明的是，普贤菩萨他能够让有这十大愿王的众生，有这十大愿王在心里的这些众生，能够让他啊能够得生到极乐世界。可是呢？就是说他这个是意思是导归极乐的意思，劝众生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好，他是主要是这个行，那么他也是劝众生是念佛啊，只是这里面并没有明白的讲出来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可是他是劝众生到阿弥陀佛的世界。普贤十大愿好，你要一的去要去用心去行出来。好像第一个，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比如说一者礼敬诸佛，我是不是看到佛就真的能够礼敬他？好，像光礼敬诸佛，很多人来寺庙 好，来寺庙，寺庙一进寺庙，他第一件事情就先到大殿先拜三拜，先跟佛销价。好啊，走的时候呢，跟佛告假啊，到大殿去跟在佛前再拜三拜啊，跟佛告假。这个也是啊，提醒自己至少来先礼敬一下，好，礼敬诸佛。我这样是指外向上的哈，其实外向是很重要的，外向可以连带我们内心啊，慢慢的越来越深入。所以我也是蛮重视有这个外向，是对我们是很好的。然后礼敬诸佛，来到寺庙里三宝哈，每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很恭敬，不管是大师父小师父哈，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很恭敬他，每一个出家众都很恭敬，那也是一种礼敬哈。然后你到里面每一个义工，你也都能够很恭敬，不要分说啊，他是啊，这个人习气重，这个人习气啊，这个人比较好，看起来好像比较好啊，这个人比较差，就不要这样哈、啊，要有那种大家都能够在未来都皆可成佛，所以呢，就要有这种互相礼敬未来佛的这份心情，好、啊，大家都在成长这个心情啊，这也是一种礼敬诸佛。好、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好，称赞如来，称赞别人的好，别人在法上用心的好。那别人在法上有在用心，那他的习气那个部分，他要改不可能那么快，所以你要赞叹他在法上的那种有在用心的那一部分，我们要赞叹他。好，那么他在习气的那一部分就不重要了，因为人家有在用心就不错了，好就不错了。好啊，所以我们不要把人家的习气那部分一直去关注人家的习气，那没有必要，不要去把心放在那，你要关注到人家好的那个部分，跟人家学习。好，然后随喜功德。好啊，这个随喜功德呢，它是破我们骄慢，好，也破我们的嫉妒。好啊，我们随喜人家好啊，有成人之美，好，这个就更重要了。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啊，广修供养。举个例子，好，来到我们在家里如果有小佛堂，啊，小佛堂有一个地方可以上香，你只要看到上面没香，你随时就给它上上去。好，啊，这个也是一种广修供养。啊，你身上你有的什么买回来的什么水果，好，买回来的素的吃的，马上就先供在佛前啊，你家里的小佛堂啊，先供一下。再放下来哈，好，供个五分钟十分钟，你就可以拿下来吃了。好，啊，这个呢，又等于又培养我们这个福报，我们不会去损掉眼前这个福报，你就培福哈，培养这个福，慢慢再延续下去。好，广修供养，好，忏悔业障，好，随喜功德，啊，常随佛学，好，那常随佛学，人家常在善知识身边，好，不要相舍离善知识。这个又现在又很难了、啊，好，现在又很难。好，现在要让人家管哈，很不容易的，好，真的很不容易，要人家管很不容易，大家都喜欢自由，所以有一些人来，啊，想要来住寺庙，我那个第一个事情是看他一定要有具备几个心态，他才有办法住得住我。第一个他得勤劳，好。啊，他又得要能够接受寺庙的规矩，好啊，寺庙的规矩它是对一个人是有返璞归真，有它的好处，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要自由，自由其实是反倒会害到我们，哎，反倒会害到我们，所以你接受一个团体的规范哦，你才有办法成就。以前的祖师讲的真的是很好，那个丛林规矩哈。丛林规矩他那个为什么定得那么刚刚好啊，一个人从早到晚你都有事做，你不会在那里闲着的。那么为什么他定的那样子，你看从早上一起床开始就开始那个打板是打三阵，打完就开始敲钟啊，那个钟慢慢敲又从缓慢的开始敲，好，敲108声是慢钟，开始打鼓啊，中阶鼓在打鼓，这鼓在开始慢慢的，那个鼓有风雨雷阵，好，它这个 这个鼓声哦，那种振奋人心。所以第二鼓的时候就开始很强了，啊，很强的。第三阵鼓，它那个风貌又不一样，就因为你准备要接维罗的引沁了，所以你第三阵鼓在接的时候，你那个就已经慢慢缓和下来，要让大家的心哈，你已经准备要开始练楞严咒了。那个整个程序安排下来哈，那个是多庄严的一件事情，那个。等到你早课做完哦，你从早上起床到早课做完大概快两个小时左右，你的身心业障就消不少了，啊，真的就消不少了。那这个是不是要接受这种作息？你要有这个心态，我愿意啊，希望来慢慢的哈，来接受这个整个作息，这样子的话。把我们很多习气慢慢消磨掉，好，这中间可以消磨掉很多习气的呢，很多问题都可以慢慢消磨掉。你只要耐得住，能够耐得住整个有规矩的寺庙生活哈，你只要耐得住几年下来哈，哦，那然后你如果又没有违犯什么哈，老老实实的，哦，那你真是那个你可以好几节功德你就给你修起来了。啊，这是真实的，可是要耐得住啊！你要不要小看呢？很多是耐不住的呢。你光起床就耐不住了，起床，然后光是啊，中间很多东西要学习啊，光是稍微喝折一下你就耐不住了。好，参观那里，你住进去，那是你有些地方不太对，那是会喝折的呢，那是直接会喝折的。所以你要本身要能够耐得住这个。善知识他在旁边直接讲，有的时候直接讲自己会，哎呦，啊、哦，我不要住了，我走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很可惜啊，你会失掉很多大的利益。好，你要有对自己要脱胎换骨的转变的时候，你就要有个大决心。啊，就算没大决心，有小决心也好啊，试试看哈，你就要自己，好，就要慢慢去尝试，好去。去慢慢的把自己放在这个修行的环境里面，好，然后慢慢消磨的习气，一定要以把自己的习气消磨为主为前提，好，让我们自己离开染污之缘，然后自己的出离心菩提心越来越增长为前提，这样子来到寺庙你才有意义，大家知道吗？才有意义。来到寺庙不是为了要我好像就是为了说啊，师父有打电话叫我才来呀、啊，啊，师父有什么样子我才来啊，不要这样子想，你要真的是要把握时候说啊，我现在有时间了，好，我得赶快啊去寺庙看看寺庙有什么帮忙，很主动的就到寺院去，我要做什么想啊有什么需要做的，就赶快要把握时候啊。人生有多少时间可以活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